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来了来了，我们来继续喝茶聊天，滋味下午茶。到了三点到四点的这个环节了哈，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是电影制片人，也是编剧，他就是齐斌英老师。齐斌英老师你好。
哎，你好李雅。哎，在这里见到了。
在这个电话线上哈。
嗯，
那么呢，首先要恭喜一下您啊，因为您导演的这个纪录片《冰雪世界》呢，是刚刚这个这个洛杉矶独立电影节上面有获得奖。
对，是的，谢谢啊。非常感谢啊。
对，我们就拿这个来开头好不好，想请你来稍微介绍一下啊，你的这个当时这个纪录片，然后当时的拍摄的过程呢，然后您本身是电影制片人也是编剧嘛，怎么就是去做了一个电影制片电影的这个纪录片啊，到这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电影节吧。
嗯，
这个电影节呢是洛杉矶独立电影频道官方在线电影节。
嗯，
那在那个电影节中呢，选拔呀，还有什么推广啊、奖励，所有的这个独立制片人拍摄的作品，像这次那个有十几个项目吧。
嗯，
像长篇故事片，还有纪录片。然后它还有喜剧，还有好多类种，大概有十几个项目哈，还有短片，还有学生作品。那我们这次送的这个电影呢是纪录片，是长篇纪录片。
嗯，
那就是也是经过了两轮哈选拔，最后我们算获得了最佳长篇纪录片的那个最佳影片奖吧。
哇，
算很高，也算很高。
嗯，
我也觉得很满意吧。
嗯。那这个对，然后您讲。
对，他这个电影节呢分国际和美国，就是国际呢就是分就是你可以来自不同的国家来申报哈。
嗯，
那我们这个纪录片叫《冰剑王国》。
嗯，
那我们就是通过黑龙江电影制片厂来选送的。
对，所以呢就是因为您自己是来自于哈尔滨，对吧？
对，
啊，所以当时是怀着一个拍自己家乡的故事的这个情节，然后回去拍的是吗？
是，也是很巧哈，因为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是制作一个故事片，有这个机会呢，能走进这个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也是很巧哈。那我原来呢，只是去到冰雪大世界看冰灯。从来没有到过现场看人家怎么制作这个冰灯。
嗯，
那这次呢我们拍电影呢也是拍它里头一些技术的环节，那我就直接感受到这个，就是进到这个冰雪大世界，我才知道怎么去做这个冰灯。然后呢就是特别让我震撼的，就是进去以后有10000多个农民工在里面建冰灯。嗯，我说哇，这么，而且他要求特别，就是要快速嘛，15天就要完成这整个这个冰的那个60个大的景观的建设。
嗯，
所以呢，哎呀，我就想，哎呦，这些农民工在这么寒冷的气温下哈，
嗯，
去工作，而且是，就是时间很长，大概都是在12个小时左右，
嗯，
甚至超过这个时间。那我就哎呀，这个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哈。我说我应该去拍个纪录片，就这样我就拿起了机器开始。就是跟踪一些一开始就跟踪一些技术人员，后来我觉得，哎，这个最关键的还是这些农民工，他们对这个整个冰雪大世界的建设，他们做出的奉献，所以我又开始转我的主题，拍农民工。
嗯，所以您是通过这个冰雕，好，然后呢去探讨一些就是民工民工，但是就做这些冰雕的民工的生活。
对，
嗯，
是这样哈，就是因为哈尔滨呢，它是北方嘛，就是东三省都是很冷，到冬天哈，然后呢，农民呢，说一句心里话，到冬天的时候他也没不可能种地了，
嗯，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冰雪大世界也等于给这些农民工找到了一个工作，就也是个临时的工作，那这些农民工呢，每年到这个季节就到冰雪大世界来报到，那他们也是不是说就是 新手哈，他们也是常年跟着这些建筑公司啊，
嗯，
去做这些冰灯，所以他们也是很熟练的做这些冰灯。所以呢，我就想，哎呦，这些农民工这么不容易，而且他们还有这么多的熟练工种，而且当时这个建筑公司又在冬天又给他们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主题。
嗯，所以当时在拍摄的过程当中，你肯定看到了很多让你特别感动的一些事情吧？
对，是，当时呢，就是我们拍这些农民工的时候呢，就有好多农民工，几乎是吃饭的时间都是在，就是一边建冰，就是在冰场上吃饭，那
这个饭不是冷的特别快吗？
对呀、
啊，一下
特别快，
对、啊，
你看那个饭哈。是冒着热气，一会儿它就全部都凉了，而且那些农民工的手，都冻的，拿筷子有时候都拿不起来。但是呢，确实是他们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为这个美好的冰灯哈展现给所有的旅游的这些旅游啊，对他们真是付出了很多。
嗯，而且我看这个关于这个哈尔滨国际什么冰雕比赛啊、冰雕节啊，好像这种啊，你有时候看他那些冰雕，完全是一件件的精美的艺术品啊，而且呢特别特别大，就是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才能够完成这么恢宏的作品啊？实际上呢，就是在你的这个电影的当中呢，实际上是一些非常普普通通的一些农民工。
对。在我过去没见过他们做冰灯的时候，我就想要这个冰灯的那个雕刻师和这个设计者哈，
对啊，
他们太厉害了。
对，
但是当我走进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像一个冰城市这么一个世界冰的世界以后，我确实我觉得农民工这些建筑工冰建的这些工人是最伟大的。
嗯，
因为他们是把整个设计师。所有设计的冰的这种建筑他们给呈现出来的，完全是靠他们呈现出来。你想哈，这个整个一个冰城大的景观就有60个，不算小景观啊，它是一个整个一个城市，就在哈尔滨的那个太阳岛上。
嗯
啊，是整个这个太阳岛上到冬天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冰雪的世界。那这些农民工呢，基本上有上万个农民工，他们按照设计师然后有工程师带领他们，每一个建筑，去怎么样刨一块冰，怎么嘎一块冰，怎么把这个冰在一块一块的，在就像我们垒墙一样把它垒上，然后还做出造型来，我觉得是太不容易了。挺震撼我的。
是，所以你就当时就看着这一切，觉得说我一定要告诉世界哈，这些到底是怎么建成的，这些人到底是付出了多少。其实这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就比如说我都可以想象啊，如果是一块大的这个冰的话，如果我给敲坏了怎么办啊？有没有这种失败的这种过程啊？
哎，是有的，因为他是这样，他整个那个他要做那些大的建筑呢，就都是1:1的比例，然后呢，他每一块冰呢都是通过，就是松花江，你知道到冬天的12月份，它就全都冻上了，冻上以后，它基本上是3尺厚，那就是首先第一步呢是松花江专门有一批采冰工人，这些采冰工人呢。对，他们去上松花江里面把冰一块一块打捞上来，
嗯，
然后呢切割，就是用手，完全是手工切割，
嗯，
切割以后拿那个，就是你知道我们伐木工人那个锯，一块一块拿完之后上装到那个大卡车上，再拉到那个冰的那个冰雪大世界里面，一块一块的，在冰雪大世界里专门有一些做就是垒墙啊、砌冰啊这些工人，他们是另一个工种，然后再把这一块一块冰再刨光磨平，然后再把它放到一起粘合，然后一层摞起来，整个的冰建筑是这样建起来的，它跟那个雕塑还不是很一样。
嗯，真的是哈，每一个行业哈，它真的里面有很多很多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你觉得说不可完成的任务都让他们来完成了啊。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哈，等广告以后呢，我们跟我们的齐斌老师继续来聊他的这部纪录片啊。我相信有很多很多内容是很多朋友呢想不到也没听过的。好，稍作休息，齐老师。
好，谢谢。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和我们一起在聊天的做客节目的是电影编剧、制片人、纪录片导演齐斌英老师。啊，齐老师，我们又回到节目现场来了。
哎，你好，莉亚，我们回来了。
对对对，回来了。好，那么就是说到您的这个关于哈尔滨啊冰雕哈这个艺术的这个纪录片呢，哈，是在洛杉矶的独立电影节也获得了非常高的这个荣誉。那么我听您刚才就介绍到，说是2018年哈你开始开启这个项目的，那么到这2022年这个整个这四年当中，你们都付出了多少为这个电影？这个时间也蛮长的呀。
是是是是，我这个片子是从2018年的年底开始制作，那经历了差不多将近有四年，拍摄就经历了有四年。那这过程中呢，还经历了一个就是特别不幸哈，就是2019年年底，2020年的年初开始疫情。
嗯，
那这个纪录片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呢？拍了四年，因为它这个冰鉴太快了。我们要去抓人物，我们要去选择这个就是拍农民工，所以我们一年根本就跟不下来，因为这个我们要拍建筑，要拍这个人物，所以呢我们两边都要跑。但农民工呢，他是这样，他拍完以后他就撤走了，所以我们需要好多东西呢就没办法就是完成，所以我们第二年又回去，接着就又拍这些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好在每年还都是这些人，
都是同样的人，
对，同样的人。我们跟的这几个人呢，他们始终回冰雪大世界。当然了，我每次去拍之前我都要打电话，因为我都有联系方式嘛，我都问他，我说你们今年是不是还要回去？他说是要回去。我就跟他们约好了，所以呢我就第二年再回去拍。到了2020年的时候，疫情开始了，所以呢我就没办法跟他，我因为我现在在这边生活，然后呢就我的团队在那边继续跟踪拍，我就在视频上指挥，
隔岸指挥就是。
对，说句心里话哈，疫情这段期间哈，对电影制作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嗯，
就是拍电影真是很不容易。然后我们通过了2020年、2021年，其实是去年年底才整个拍摄才结束。那这个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剪，我们所有后期都是在洛杉矶做的，一直在剪，然后一直在把拍的素材一直在补充进去，那就算去年年底完成了。但是呢拍的过程中确实是我们跟着这些农民工，他也不太懂啊，他也不懂，然后呢我们拍的时候也是很给人添了很多的麻烦啊，因为你人家在那工作，然后呢你这又不是，这是个纪录片，你必须得以实况真实的记录人的那个这个整个的他的生活为主哈，你不能去虚构去。所以呢这些农民工他们也觉着，哎呀，你怎么拍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没拍完？我说这是纪录片，不是专题片。但是后来也得到他们的理解，他们也很支持这件事情啊。
所以这真的是我们是觉得哈，有时候觉得说啊，纪录片相对来说比这个故事片简单啊，对不对啊？因为它相对来说记录的是真实的故事啊，这个演员呢也是就是当事人嘛啊，所以呢也不需要这个专业的演员来演啊。结果呢，我们想象当中的容易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因为你要延续一个故事的真实性的话，那你就这一点的话，你们花出去的时间和精力就很多。
对，另外我第一次拍纪录片，我也是没办法，其实我从来没当过导演，这次第一次当导演。也是也是这个片子是我拍的，然后呢也没办法去找另外一个导演来剪，所以后来我就说那我自己剪吧。
您这第一次导演就得奖，您这儿要继续下去还得了？这起点是不是有点高？对，因为说到这个哈尔滨的这个冰雕哈，真的是世界都是知名哈闻名的。那你可不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哈尔滨冰雕？因为你也是在那边土生土长，是不是从小就是跟爸妈就是去看冰雕节呀什么的？
对对， 是，我就生在哈尔滨嘛，长在哈尔滨哈，我整个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哈尔滨度过的。我对这个冰灯呢，就是特别的热爱啊。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那个时候过年过节呀、家里都那个时候就是弄一块冰，放在那个家门口就当装饰品了哈。那后来呢，这个其实冰雪。这个冰剑展也是从这儿开始，从小开始的。那他现在做的规模特别大，他整个把太阳岛的整个这一大片地全部都归到一个冰雪大世界了。然后他在这里建，我不刚才说了吗？建60个大的景观。我们拍的那年是建了一个叫圆明园的大水法，整个那个1:1的那个景观哈。然后它越做越大，它这个冰界，它也是为了开发哈尔滨的这个旅游业，所以呢，把冰呢就是做到了极致。所以我回去以后，就是我2018年回去以后，我就说，哎，我从来都没见这么大的冰灯，这么震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拍这个纪录片，对，它太震撼啊，它太震撼。你去了以后，就很多人可能都没去过哈尔滨，没见过这个冰灯，但是呢，我见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应该。哎呀，让全世界都来看一看，这简直是太伟大了。你在任何地方你都看不到这种规模。
因为我从小哈，就是在四川长大，我们很难得有下雪，很难得见到冰，所以呢对冰雪哈一直充满了神奇的这种向往。我不晓得您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有时候觉得说这个特别不方便，一直那么冷什么的。
哎呦，对我来讲我还真没觉得不方便。我回去以后我就特别的亲切，我对这个冰特别有亲切感。然后就体验这个北方这种冰雪的这种文化哈。而且现在就是哈尔滨的那个就是文旅局啊，和黑龙江的这个文旅局哈，对哈尔滨的这个文化和这个冰雪这种开发呀，也做到了极致。他们也是投了大资，就是想把这种就是北方的这种冰雪文化传递出去，特别是请一些南方的这些南方的人啊，到哈尔滨来看冰灯啊什么的，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好像是现在还是推广的不是很够吧。但是这种冰雪文化是应该传递下去的，特别是像那个我们那边有一个亚伯利滑雪场。他那个滑雪场的那个级别很大，就是相当于就是可以参加世界比赛的那种级别。它离哈尔滨市也很近，差不多也就是1小时。然后呢还有雪乡，这雪乡可能现在都很有名了，大概在国际上都很有名。那这个雪下了以后哈，自己就变成了一个像蘑菇团儿一样，就它自己那个自然的这种景观哈，给你把那个你到了以后你就感觉，哎呀，怎么这么美啊。对，然后还有松林松树，然后下面是那个蘑菇一块一块的，完了再加上那种小的那种北方的那种茅房，哎呦真是很漂亮。
是，说到这儿呢我们又要请您稍作休息了哈，回来以后呢我们请您继续给我们介绍您的纪录片。其实我们也特别想认识您哈，来了解一下您的这个学导演呐、编剧呀、然后呢制片呐、这个过程好吗？
好好好。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和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是我们的电影编剧制片人，也是纪录片的导演齐斌老师。齐老师来跟我们讲一下，您当年是怎么样就是进入了这个编剧电影的这个行业呢？
很巧，我原来是学舞蹈的。
舞蹈家，但是那怎么就变成了这个编剧呢？这个好像这两个职业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
对，就是特别喜欢看电影，那个时候也喜欢看小说，后来就去读了文学。然后呢就哎呀，还读了文学，好想想还是应该去，对，每天就是特别陶醉于电影之中，说哦还是学电影吧， 还是去做电影吧，就有这么一个机会。正好当时黑龙江电影制片厂刚刚恢复，那我就被调到那儿去了，后来就做了一名编辑。
所以就是真的是很喜欢那个时候。
对，真是很喜欢啊。然后特别喜欢读一些电影剧本啊，那时候我还记着大众电影啊什么的，我经常看那些大众电影里的那些名编剧的一些电影剧本啊，然后看电影，主要是看电影。
然后自己就开始尝试写这个剧本。那您当时写的第一部剧本是什么？因为我知道您是在国内就是写了很多的电视剧剧本呐、这些，然后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
对，是我第一个剧本很早了，那个时候是83年还是85年，我忘记了。那时候好像还是做单本剧呢。写的一个是我们一家人。那时候最早，后来就写了一些小的，就是单本剧，什么像什么爱的瞬间啊，那就是对，
很新潮的名字、
爱的瞬间都很久很久哈、
那
慢慢的就变成了一点点，就是国内那边从单本剧一直到多集，那时候就是8集6集，那时候我第一个电视连续剧是8集的，写那个黑土丽音、当时写我们黑龙江一个农场林场的一个故事。那我觉得最好的一部片子呢，是在2003年，我写了一个叫《走进高一》。这个电视剧呢，写高中生，当时是，还蛮轰动的，是中央电视台播了好多次，各个地方台也在播。因为他讨论了一个，就是在学校的这些高中生，他们要毕业之前，他们这种心理的这种背叛哈，还有家庭这种矛盾，所以当时好像从这个角度上写一个高中生的一个电视剧还真没有。所以呢，当时这个片子出来以后就蛮轰动的，我好像是获了一个飞天，飞天奖啊，飞天的中篇2等奖。后来就不断的也操作了一些，写了一些20集的、30集的电视剧，大部分我都是做制片人制片啊。那2010年的时候，我又写了一个30集的电视连续剧，叫《冤家亲家》。这个《冤家亲家》是那个陈瑾主演的女一号。这个片子也是影响挺大的，有点像现在我们那个梁雪生刚播的《人世间》那种风格的，写了一个年代戏，从改革开放开始，一直跨越30年，哈尔滨的两个家庭这个欢欢喜喜啊，分分离合的一段故事。那这个电视剧也是市场获得了算赢家吧。
所以就是基本也是讨论一些家庭啊、伦理啊、情感啊这些内容，对不对？
对，我的电视基本上都是走这个方向的。然后又做了，我看1996年做了一个电影叫《鹤童》啊，那个片子也是写一些大自然呐、和人之间这种亲密的这种关系哈。这个片子也获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当时举办的一个电影节，叫阿尔特克电影节，当时获了一个最佳编剧奖，就是浪漫题材创作奖啊。
所以呢，在经历了那么多的这个编剧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开启了自己的第一部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您当时是有一种就是说要，因为我看你的这个编剧的作品也是跟大多是跟哈尔滨有关的嘛，跟你的家乡是有关的，对不对？那是不是有一种说要把我们家乡的好的这种东西要推到全世界的感觉？
对呀。我是家乡人，我肯定需要，我想把哈尔滨推出去，因为哈尔滨这个城市哈，和其他城市它不一样，它整个的那个风格是那种从欧洲过来的，它从建筑上、从人上、它的风俗习惯上哈，都是跟欧洲很接近。那我就想，这个它有很多的历史的渊源，然后它有很多的过去做了什么马歇尔的什么计划呀，什么好多很有名的电视剧都是从那儿取材，然后拍摄，然后这个影响很大。就是那我作为我来讲，哈尔滨人，我就义不容辞的想把这个哈尔滨好好的宣传出去，展示给世界，这是我自己的
这是一点小私心是吧？
对对对，一点小私心。
嗯，所以就是当时因为在排冰，我知道在排冰雪啊，在冰雕的时候那个比较艰苦，对吧？是工作环境是比较艰苦，因为很冷嘛。
对，我们拍这个片子确实很冷，当时是零下27、28度吧，我们整个剧组的人就在冰上那么站，一站就是一天。还有一个就是，真是挺，就是排冰的东西真是很艰苦，又冷，然后还有机器设备都要保护，然后还有就是这些你要拍的这些对象，那个就是这个人物哈，你怎么跟他沟通，都是一个挑战。然后我们就是做这些戏的这些工人呢，就是。这个冰雪大世界对我们这个片子呢，就是也非常大的支持。一般它是不让你进去拍的，因为它15天的建筑周期，你想60个大的建筑进去景观，你进去了就影响它的周期，那它还要回收它的投资，所以它一般都不接受的。然后我们进去以后给人家添了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进去这么多的人拍摄。那个车呀、拉着那个大冰，你知道那个大卡车、冰特别沉、然后如果开的过程甩进一块冰就会造成人员的伤亡、可是呢他们得保护我们，因为我们在那儿拍摄，所以他派好多人来保护我们，提供我们很大的帮助，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这一点我是非常感谢他们的。
在拍摄的过程中，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交流哈的沟通啊，都是需要一些智慧，或者很多时候有些时候出现沟通不畅。那比如说你们在拍摄你们这个纪录片里面的一些主角，就是您说的这个农民工，那你们跟他之间的这种沟通会比较顺畅吗？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这个人干活的时候他是不想跟人家沟通的，我要比较专注嘛。
一个是沟通比较麻烦，另外这些农民工真是农民工，他们也不懂镜头，也不懂拍戏，所以我们拍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说话，所以呢你想拍这些东西你又不能乱拍，所以呢就是跟沟通上确实有困难，但是呢我们也比较有耐心，就是等着他，他感觉好的时候，在他做这些冰汤他干活的时候，然后我们就旁边问他一些小问题啊，然后就主要是拍他在制作的过程中。那我第二年再回去拍这些人的时候，我找他们也很吃力，你知道吗？人家就是说他因为这个冰雪大戏这些工人不是说我每天都必须去按点上班，那我家里有事的话我可以不去，那我们跟这些人沟通说，我说我们今天要拍你，他说他今天来不了。他来不了，我说那怎么办、后来我制片我就说你上他家找他去，他在家杀猪呢。
你说多么的可爱哈，其实
他杀猪呢、然后我说不行啊，我说我得拍你啊、他说我明天去，他说我今天家里有事、我请假了、我说那好吧，我们第二天就去，他就按时到达，哎，真是很不错。但是他们牢骚特别多，就每次拍的时候他就你怎么还没拍完啊，怎么还没拍完。但是我觉着拍纪录片哈、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对，通过我拍这个纪录片，我非常非常敬仰这些纪录片导演。哎呦，他们是怎么做的？你想，一个纪录片有的拍10年，
是啊，
要跟一个人物，
哎
呦，太不容易了。我就拍这个拍了这么些，我都觉着很不容易。所以。哎呀，真是应该向这些纪录片做纪录片和纪录片导演这些人向他们致敬。
是的，因为你知道这个纪录片首先它在名利方面它不行，就说收入方面它也没有故事片导演高，对吧？简直都不可比，这个没法比，这种收入差距。
没有钱。
对，有些甚至没有钱，然后呢在花的时间上可一点都不少。啊，然后在民生方面呢，你拍的再好、很多时候你都还不如一部卖座的商业片名声大。
是。
对不对？所以就是有很大的，我曾经就是觉得说采访过的这些纪录片的导演啊、或者怎么样哈、他们都有一种信念、就是他们真的是很喜欢，不然的话好像有点做不下去这东西。
真是纪录片市场没有市场，而且呢拍纪录片几乎是零的投资，没有人给你投资。我们这个就是黑龙江还拿了一些就启动资金，还算不错啊。但是呢就是说 你拍摄的过程中这个艰难，这是无法想象的。
是的，
所以我一直说向这些纪录片的导演致敬，真是他们很了不起，能坚守拍5年、6年、10年，
太了不起了。
嗯，而且我觉得纪录片是真实的记录了一件事情、一个故事、一个人，
嗯，
这是最值得去看的。可是它又没有市场，
没错，没错，没有。不过没有关系，通过像你们这样的人的努力，然后呢，加上我们节目的使劲的宣传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哎，越来越对这个纪录片感兴趣。我在这个疫情当中，对纪录片的充满了好的这个感情和兴趣，因为我发现这个纪录片好看到哈，比很多的瞎编乱造的故事片好看多了。对，
谢谢你啊。
那我们说，那我们说到这还是稍作休息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回来跟您接着聊好吗？
好，谢谢。
滋味下午茶，
静静的午后，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
欢迎回来，滋味下午茶，我是莉亚。那么节目到了最后一段呢，和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是电影编剧、制片人、纪录片导演齐冰英老师。那么齐老师，我们又回来喽。
哎，
嗯，那刚才跟你说的这个拍摄纪录片的这个辛苦哈，因为你说到那个环节说，你拍的这个纪录片的主人公那天就回家杀猪，他就没有办法过来。其实真的是他这个跟这个专业演员不一样啊，因为他我们看一部片子，我们就是从头看到尾，我们看的是一条，但是呢，其实你们在拍摄的时候拍了很多不同的，是吗？也是跟这个故事片是一样的，所以他会觉得说，你怎么一个一个镜头或者一个动作要拍那么久吗？
对，他主要是纪录片和那个故事片不一样的，就是故事片已经有剧本了，在现场导演可以按照剧本去，有演员在演。可是纪录片不一样，我们拍的就是这是真实的人，那你不能让他演。演就不是纪录片了，
是是，
那你得记录他真正的生活，
是
是，他在干嘛，他一言一行，他一个动作，你要跟踪他，记录他。然后呢，就是这些东西呢，就给他添了很多麻烦。尤其呢，我们在真是给他们很造成很大的麻烦。
嗯，
因为他在工作，他每天去工作，他要挣钱。
嗯，
他每天是要按收入的。你去拍他的时候，他在那儿影响他工作，他今年的。这个交给他的任务他就完不成，所以呢，真是给他们造成很，我就是内心里都很感激他们。然后呢，你不断的老跟他，这一年没拍完，2年没拍完，3年还要拍他，他就觉得你怎么没完没了，老找我呀？就说呀，祈祷你不要找我了。我说我不找你不行啊，因为你是我的人物，我必须得跟你。
对，
说你找别人拍不行吗？我说不行。我不能断掉你。
所以他们都还是非常配合。
对，他们还是很配合，就是我得跟踪你，我没拍完你这条线呢，你一直到最后你都完成了我才能结束，不拍你了，我不找你了。那农民工特可爱，这些工人啊，
就特别质朴哈，就是有时候
特别质朴。
其实你知道，有些时候我看这个中国的哈，他一些真的是农民工也好哈，农民这些群体也好，你会被他们身上那种质朴、善良和忠厚老实而感到非常非常的心疼。就你都觉得说，怎么会这么好的、这么老实的人哈，心里会觉得都有点难过。
对，你说的太对，他们这种朴实啊，真是会。打动很多人，特别是我，特别激动，一看着他们特别感激，你知道吗？而且他们呢，就是没有什么叫苦，他们觉得好像他们做的是对，他们就应该这样做，就是他们没有什么。但是拍片子是另，就是说他们在工作上哈，那么冷的天，他们在做冰啊什么，他们觉得他就应该这样做的。
这就是生活，这就是生活，
他们的生活一部分。夏天他种地也好啊，他什么有养鸡场也好什么，到冬天他到冰雪大世界，这就是他的工作。
甚至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我有这份工作，我还非常的感激哈，我充满了感恩之心。
对，他们真是充满了感恩，尤其在冬天北方，你想没有什么不能做农活了。
是，
那对，我觉得哈尔滨市政府也不是，就是这些。建筑公司也很好，到每年这个时间，也是这些农民工，他们也有就是常年来做，他们有这个手艺了，等于是，他们对这个整个的冰鉴， 特别熟悉。
嗯，所以你觉得，所以您觉得就是这次的获奖是不是也是由于我们这些农民工的淳朴啊，他们的感动了一些评委呢，打动了一些评委呢？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所以真的是要感谢他们啊，也谢谢你，就是把这个啊哈尔滨的冰雪世界哈，然后呢推广到这个全世界。当然，它本来是已经很有名了，但是作为艺术的形式，纪录片的形式，把它保存下来、保留下来更具有意义啊。那么在这儿呢，我就想要请教一下，因为你们刚刚获奖，那么我也知道电影呢没有发布，好，那什么时候我们才看得到呢？你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我们看得到呢？
对，这个电影现在正在和一些发行商在谈，中国那边也在做发行，可能到差不多是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就会进这个片可以进院线和网络。那美国这边我们有几家平台，像亚马逊，还有一些就是这次我们获奖的一个独立制片的这个 channel。他有一个计划，就是说入围获奖的，在他的channel上播放。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院线呐，都在联络着，估计应该是在秋天和年底就可以跟大家见面了。但是我最衷心的是希望呢，热爱冰雪的这些听众也好啊，朋友也好啊，能走进哈尔滨，真正的体验一下北方的这种文化，这种冰雪文化，特别对，还有太阳岛，还有雪雕，雪雕也特别的棒。哎呦，你到那以后你就感觉不一样了。但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我的这个片子，叫《冰剑王国》
是的，
我的电影
是的。那么时间，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呢今天的这个聊天就结束了。但是呢，啊，跟朋友们说一下哈，明天上这个下午呢，2点到3点的作为下午茶时间呢，我们会再请齐冰英老师，还有另外他的一位合作伙伴哈，吴迪老师在现场呢，给大家聊一聊关于纪录片的事情。好的，非常感谢齐老师，谢谢您做客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哦。
哎，谢谢你啊。
拜拜。
拜。